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俄罗斯总统普京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了两个星期，目前前线的战况是陷入焦灼，而且死伤惨重，并引发严重的人道灾难。国际社会也纷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克雷格·辛格尔顿 （Craig Singleton） 在外交政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中国原先预期俄罗斯可以快速击溃乌克兰，国际反应也会相对沉默，但这两个预期都没有发生。战事的拖延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已经使得普京的战争成为习近平最糟的噩梦。而这在俄乌战争持续令习近平半夜睡不安稳之际，韩国保守党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尹锡悦当选韩国第20任总统。有别于前任文在寅政府在美中之间保持平衡外交的政策，尹锡悦曾经表示，在他当选后将加强美韩联盟，重新设定中韩关系。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尹锡悦将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加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也在过去两个星期多次趁乌克兰危机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我们要如何观察乌克兰的变局，加上东北亚变天的交互影响，在这样的双重影响之下，是否真的会变成习近平最糟的噩梦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非常熟悉东北亚关系的台湾智库执行委员赖益忠博士。赖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韩国的问题的专门研究专家，政治大学的前外交系系主任刘德海教授。刘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赖益忠博士，你怎么看我们刚才提到外交政策这篇文章的作者克雷格·辛格尔顿 （Craig Singleton）， 他称乌克兰战争为西方驻台抗中打开了这个很多整套政策选项的工具箱，而且还提供了一个路线图，并称普京的战争已经变成了习近平的噩梦。您的分析和解读？
我觉得他基本上来讲可能可以分三个层次哈。第一个层次当然就是说，中国他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本身他的角色，包括说他事前是否知情，或者是说他知情了之后他的所采取的态度是如何。那当然对于习近平比较困扰的地方就是，这是一个他没有发动，然后他也不晓得该如何收场，但他却被深深的认为是他和这个战争好没有办法脱钩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说对习近平来说，特别是在现在的那个发展来说啊，二月四号中俄他的共同声明已经让全世界认为这是中俄有意要共同去改变民主内部的这个论述，要改变这个世界秩序的一个共同的宣言。因此当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发动战争的时候，就认为是这个宣言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具体的行动宣示。那么因此当中国他在这里面就很自然而然会被认为和这个乌克兰他的被侵略啊，他这边是脱不了关系。那接着就是说啊，因为这个整个发展所形成，包括说欧洲它重新转向它的外交政策，包括德国它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策的那个全面的一个大改变，那同时也包括例如说因为德国的改变也引发日本它在这边有更多的一些讨论，那还包括说像这个中亚这边的一些关系的一些变化处理等等。所以这整体的那个新的国际秩序啊，对于这个不仅是针对俄罗斯，同时它对中国也形成一个基本上来讲对他感觉是比较不利的影响。那最后就是说这整个战争的发展似乎啊，大家是在预期说俄罗斯在侵略乌克兰，那么国际的反应以及国际他现在这个作为，在中国如果说对台湾发动战争的时候，是不是类似的作为，因为在乌克兰的那操作的乌克兰的被侵略战争已经操作过一次，所以说到时候会比较驾轻就熟，或者直接啊有一些方面可以直接拿来套用等等。那这些东西就变成说，实际上中国它本身它可能没有发动，但是呢它却因为跟这个战争的关系，以及未来大家认为和台海之间的联动性啊，好像是把这个战争当成也是中国对台发动战争，其他国家要怎么回应的一个预先的预言。
变成了习近平没有发动这场战争，但是却成为一个预言。那接下来我想继续请教刘德海教授，其实我们上回在这个节目访问你有关乌克兰危机的时候，那时候还普京还没有开打，那么现在开打了，而且没有办法速战速决，国际的反应如此之强烈。刚才我们提到这篇外交政策文章的作者称说，这是普京和习近平两人原先没有预料到的。 那刚才赖益忠博士也提到说，现在中国是不是知情也成为国际关注的重点？是不是习近平脱不了关系？您认为习近平和普京之间有没有所谓的外界揣测的这个默契或是合谋？现在战事的发展是不是真的变成了习近平最糟的噩梦了呢？刘教授，
是的，这个普京之所以要决定要打，其实是他不能够获得他想要的这个西方的白纸黑字的承认。乌克兰不会加入NATO 啊、所以他后来决定要打。那至于他跟中国之间有没有这样子的互动呢？但是我们如果注意到的话，你看到的是，普京是去中国参加冬季奥运会之后，峰会之后，然后也签订了30年的天然气的协定之后，才发动了这场战争。显然，这非常确定的是，普京绝对是有这个预谋的啊，而且呢，不排除他有跟习近平有进行沟通。那但是也诚如这个您刚刚所提到的，但这个是对普京来讲是意料之外的事情。他以为他是很摧枯拉朽，很容易的就解决了乌克兰，然后乌克兰很快的就认败了，然后西方国家可能来不及回应就结束了。但是呢，这样子拖下来的话呢，对俄罗斯是不利。那当然对。中国也会有更大的压力。
好的，回到赖益忠博士，刚才您说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是给习近平攻台的预演。那么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说，现在的战事进行这么不顺啊，我指的是俄罗斯啊，可能会令习近平对未来的武统台湾却步。但是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美国来说是一个 wake up call， 是一个警讯，美国和盟友都必须关切，因为同样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在台湾。那么另外我要提一下，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拉特纳，他也在国会的听证会上表示，如果将来中国真有一天 take over 台湾，去入侵或接管台湾的话，美国届时做出的反应会跟现在对乌克兰危机时是截然不同的。您对这两位美方官员，尤其是国防部五角大楼官员的说法，您的解读是什么呢？
我想一开始就是有关于那台湾和乌克兰之间的类比，美国就非常的用了很多的那个时间，以及用了很多方式，一直在表示说那个台湾和乌克兰没有办法来做类比，因为在美国来讲，它的中间重要性是不可相比。然后他又特别提到，台湾有台湾关系法，这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哦。那乌克兰当然它的状况是比较不一样哦，所以说都有特别提到像这些的那个差别。那基本上当然对美国来说，他有特别提到就是啊，如果说中国一旦拿下台湾，从台湾的花莲东岸，然后到这个到那个美国的旧金山那个地方。就这是个太平洋，直长驱直入就冲过去了、哦、但是乌克兰基本上来讲，它的旁边还有其他的国家，所以说光是这一点呢、啊，就那个被美方，特别是很多战略界的人士，有一再的在暗示或者引用啊、哦。那另外一点就是说，那个当看到俄罗斯他在进攻这个乌克兰这么不顺的时候，是不是会让习近平他比较会再考虑呢？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说，这个战事实际上会让习近平他重新考虑，是不是啊？第一个，他对俄罗斯的军力高估，也同时也因为这样对自己的军力高估，然后同时他也低估了就是抵抗的力量，特别是在台海这边还有个天险哦，那这个对于要进攻的话，基本上是更为困难。但另外一方面，美方他们也提到，就是说为什么俄罗斯在一开始大家都认为说理性决策你不应该会去打那个乌克兰，但是到后来还是打。那美国一开始的判断也是认为会是打，他认为说这个跟政权本身啊，这是一人来进行决策的一个关键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做法，基本上你在那个政权的那个机制里面，你找不到什么样的对他 check and balance， 对他能够进行制约的这样一个制度性因素。那么当普丁是这样进行一人决策，然后在少数人知情之下就进行这样的一个进攻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之后，那么习近平基本上他跟普丁的这个决策方式也非常的类似。所以说啊，别的不谈，光是谈有关于决策的结构本身，它中间的近似性啊，这也是引起其他的国家，因为你找不到其他可以去影响，而且说它内部的这个相互制衡的方式也比较没有办法看到，所以在这样的考虑之下，自然认为说你不能够因为他的对台湾进攻不顺，就认为说啊，这个中国他可能会有所却步。
好的，这个刘德海教授刚才赖益忠博士提到的重点，就是比较习近平跟普京两个人的这个决策结构，是这一人的决策可能导致了普京对整个战事的这种 严重的战略误判，不晓得您怎么看。另外就是提到美方的说法，刚才是五角大楼的官员，现在我想补充一下，中情局局长威廉伯恩斯 Burns 他也在国会说，认为中国在乌克兰发生的情况，包括西方的反应，还有乌克兰人的奋力抵抗，让中国感到不安。但是中情局局长警告说，不应该低估习近平对中国领导层武统台湾的决心和野心。也想听听看您的解读是什么，吴教授。
是的，这个国际关系来讲，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来讲，已经形成的非常清楚的就是，美中两大超强，所主控的一个市局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动这场战争的关键，因为他不想永远当中国的小弟啊，那他也想要自己成为一个一极啊，成为一个战略三角关系啊，美中俄的战略三角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战略观念，我们必须要了解。再下来我们就要看决策者啊，习近平啊，或者普京啊，或者是拜登啊，他们怎么看这个世界，他的外交政策的这个目标是什么， priority 是什么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啊，这个现在发展的局势呢，虽然我们确实习近平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并不代表说习近平就一定不利。因为呢，俄罗斯如果继续打下去啊，就算他能够完成他的三噩梦啊，把这个乌克兰拉回去，但是呢，他因为受到战争的拖长，受到欧美他意想不到的这么严重的这个经济制裁，那他将来对中国的依赖其实是加深的，所以他想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一极，可能不是那么容易。那反过来讲说，习近平的话呢，他到底是要打台湾为他的第一目标呢？还是要做世界的霸主啊，他可以不用打，他可以等个十年以后啊，这个中国取代了美国，他就可以说，哎，我们共产世界的这个经济发展模式是优于资本主义社会啊，这个就有可能是这样的。干嘛打呢？因为我刚刚讲了这个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因为他延长打了之后会变成增加，反而俄罗斯更加依附中国，那不是见中国就取得优势了吗？虽然别的一些发展，但是我们主要是看大架构，这个三个大国他们怎么样互动。所以这个我觉得习近平未必会只是关注到台湾而已，因为他要做的是世界大国的盟主，世界的盟主，他跟的是美国比，不是跟台湾比，也不是跟俄罗斯比。
好的，感谢刘教授的分析。那么回到赖益中博士，其实我们今天除了谈这个乌克兰这个变局是不是成为习近平的噩梦之外呢，因为两位都是东北亚这个关系的专家，也想谈一下最近大家很关注的韩国保守党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尹锡悦刚刚当选了这个韩国第20任总统啊。究竟现在这个，因为现在他的对美对中关系是选战时候的一个焦点，现在他当选之后，美中朝日四国的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质变？韩国的变天是不是也会让习近平感到紧张睡不安稳呢？小宁。
当然尹锡悦他的那位，他虽然说这次以非常些微的差距胜出，然后其实很多人都感觉到在韩国里面这根本就是两个烂苹果在互相选来选去。那当然那个他的中间的所谓烂的部分，往往是跟个人他本身的操守或他的家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比较直接。然后两个人实际上对于韩国内政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大概看法都差不多，但是解决的方式比较不一样。那但是双方之间最大南辕北辙应该就是在外交政策上面，李在明他就比较继承现在文在寅的路线，然后那个尹锡悦他就强调是说要跟他有比较正面他觉得要去支持的态度，然后 CPTPP 也讲说韩国要怎么样去加入，然后那个和那个美日之间要形成更紧密的一个关系等等，这些都和这个文在寅当时他的一些的做法比较不一样。那特别文在寅他其实在这个地方来看，那个双方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主要是在对北政策的这个处理的态度的不同，所以使得就是说尹锡悦他以及和这个李在明他们之间呢、在后来采取之后的那个方式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差异。那其实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说，当然韩国他和中国的这个贸易啊，韩国还说25%但中国之间的贸易，所以说也有人是在提到说尹锡悦即使上来他没有办法去忽视这样的一个现实。但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韩国现在特别是让尹锡悦能够当选的这个年轻的世代，他们很多实际上是偏向保守，而且对于中国的那个反感是相当的强烈，跟那个就是在这个文在寅他们386的这个或者是卢武铉386世代中间的差异很大。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在看说到底他的那个发展是如何，但也的确是如此，就是说这个尹锡悦他代表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战略哲学。那么但是之后会具体会怎么做呢？我觉得因为现在朝小野大，国会还是这个就是共同民主党那个地方占多数，所以说他到底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牵制力量，这边我只能讲说我们还是需要再观察。
好的，当然这个刘德海教授您是韩国问题的专家，你想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韩国总统尹锡悦他的这个背景还有立场，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注他是他的对华政策究竟是怎么样，上任之后他是不是会像正当竞选的时候说的是会强化美韩之间的同盟，对北京转趋强硬呢？刘教授。
好，首先就是这次韩国的选举其实跟以前有非常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反中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70%以上的韩国人对中国是非常负面，因为2016年这个萨反弹道系统部署之后嘛，这个韩中之间的关系就一直持续的化得很严重，尤其像北京的冬季奥运他们也吵得很厉害，所以这些等等呢都可以凸显出来，这个是对尹锡悦有利，因为他是属于保守派，保守派是强调北韩是最大的威胁，所以韩美同盟是第一重要啊，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是对他有利，因为韩国人对中国的负面观感非常强烈，外加上韩国人当然对美国的观感是非常正面啊，所以这种情形来讲的话呢，所以说他的上来的话呢确实给他有加强跟美国合作的这个舆论的支持啊，是还有他本人确实因为他也是一个政治素人，他其实不是一个外交专家，也他只是一个检察的总长嘛，所以他对国际关系不是很了解的，那都是他的这个顾问们提供给他的资料，他就是表达而已啊，所以他上台应该会做一些修正，而且我认为他的外交政策将会很像李明博的外交政策，讲是说要跟美国很强化，也确实会跟美国很强化啊，但是呢他也绝对不可能忽视在中国的这个利益，因为我们最近已经看得很清楚嘛，他第一个就是跟美国总统拜登呢这个直接讲话了嘛，再下来就是跟这个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啊，他们两个直接对话，但是对中国他其实是直接找中国大使啊到他的这个官邸，然后他们俩来这个表达对中国的未来关系的部分，所以的话呢优先顺位非常清楚，这个是没错。其实在文在寅时代，文在寅说要跟中国改善关系，其实没办法，因为萨德的问题还有种种问题，还有这个新冠疫情嘛，习近平就一直没人反问啊，那他跟北韩也是一样，其实也都没办法达成，所以他自己要做的事其实都没有做成。反过来说，你要说文在寅外交上有什么成就，反而是他这个去年5月到美国的访问，那让韩国人觉得非常的鼓舞，因为韩国比日本做的还要强，他得到跟美国合作疫苗，又5G 6G， 然后韩国要到美国合作这个电动车，还有那个这个半导体啊，行不浪当一堆，还有这些合作都是，那日本反而被比下去了嘛，这是韩国人所希望见到的。所以说我这个其实尹锡悦上来，我觉得他的这个调动的这个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虽然他说要加入化的啊，虽然他说要追加萨德的这个新的再一套的系统啊，但是啊，虽然他说要对北韩进行先制攻击，如果发现北韩要攻击韩国的话，所以这些都是选举界的一个语调啊，当然是
好的
啊，真的要做的时候他必须要考量。
当然赖中博士你也是这个很长期关注中北亚关系，刚才前面我们谈了这个印太司令呼吁美国和盟友关注，可见的这个乌克兰其实是会联动到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包括战略布局等等。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过去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政府不太愿意加入这个美日印澳四国的这个跨，那刚才其实刘教授也稍微提到一下，现在的这个尹锡悦他上台他说要加入跨，是不是可以补齐原本东北亚美国战略当中的对抗中国这个战略当中的一个拼图的最后一个缺口？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也请您解释一下这乌克兰局势和印太还有东北亚关系的一个联动性。赖中博士。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哈，那个尹锡悦他想要，对，他尹锡悦他想要参加，但是就是说那
这个
个
跨。
是因为中国他对那个 Quad 哦，他对这个东西他是有非常强烈的反感。我觉得他的反感大概不下于对萨德这样的一个部署哈。所以中国会，我是不知道中国他对韩国会有什么样的态度，但是就是说日本、印度，然后这个澳大利亚都在跨里面，那中国也没有特别因为你加入跨就对他们做什么事情，所以也可能什么反应也没有。但是这边就是说那个韩国他要进入这个跨，这本身我相信对美国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因为美国一直希望说他把他几个同盟国家都能够整合到这样的一个多边的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那在这个架构能够更有效的来进行资源上的配置，以及各个同盟国之间的分工能够建构起来。所以说在这个发展里面，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进入 QUAD，但是美国会乐见韩国他想要加强跟美韩或者是说美日之间的合作，特别是美日韩啊三边的那个整合，这是美国一直期待会看到的东西，但是一直都没有。然后再来就回到就是乌克兰这个事情哈，实际上因为那个乌克兰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使得啊现在那个包括美国包括那欧洲，他在这边都出现一些战略的重新的改写。当然，美国是在那乌克在那个应该是在2月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印太战略把它公布了啊，这是在俄罗斯出现侵略之前。但是美国现在是有对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国家防卫战略这个地方，似乎也因应乌克兰局势而出现新的改写，所以原先的要出来的时间有被推迟啊。那另外刚好就是欧洲啊，现在一方面是欧洲的这个印太战略，欧盟印太战略准备要出来，那但是呢，因为乌克兰的形势，他据我们的了解是，他们在这印太战略这个地方会做一些新的一个修正，好，那么这个它的未来的发展会如何？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在今年欧盟它要把它的战略罗盘要把它提出来，北约要提出它的那个战略概念，一个3月，一个6月，那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很都因为乌克兰局势。他在进行这个估计，因为对俄罗斯的关系已经是很明确，这个现在会变成对立，特别是普京的俄罗斯，在未来的欧洲的新秩序里面，普京不下台，那这个欧洲就和俄罗斯之间关系就会持续的僵持和对立。
好的，也想请教刘教授，讲到这个乌克兰形势和印太、东北亚这边的联动性的话，除了台海这一块热点之外，也不得不想到还有一个导火线，就是这个朝鲜半岛，这个金正恩，他在过去2周多来呢，趁着这个乌克兰危机，已经多次试射有怪物导弹之称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了。那么，是不是也打算要趁乱搅局呢？想请您分析一下金正恩的意图，还有这个尹锡悦可能如何应对这个朝鲜半岛、北韩的问题，是不是会跟前任有所不同？也请教您。
是的，我们如果仔细观察北韩的一些动向啊，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去年9月，美国跟澳大利亚还有英国达成的 AUKUS 的之后嘛，就是要帮澳大利亚提供这个核动力潜艇，北韩就开始试射它的极音速的飞弹，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飞弹呢，现在已经这个更多的这个长程的飞弹啊，所以这些就代表了北韩是明显的表示他跟北京跟俄罗斯是同一阵营的啊，所以未来的发展啊，金正恩是将会更进一步强化跟北京的关系跟俄罗斯的关系啊，所以的话呢，这个俄乌的战争实际上就像韩战一样，让这个冷战具体化成型，现在就是一个这个民主对抗这个威权体制的新冷战已然成型。
这个很有意思。赖中博士刚才刘德海教授把这次乌克兰战争跟过去的韩战做一个关联后，讲说这个可以让冷战成型。想请教您，现在乌克兰战争我们的确看到爆发之后，影响整个全球的权力位移跟变动。东北亚的这个印太地区，刚刚我们谈了一串，也是有面临一个新局。在这样的变动之下，如何去思考台湾的战略位置呢？赖中博士。
我想其实我还蛮赞成刚才那刘德海教授所讲的，就是有关于这个乌克兰的战事就相当于1950年的韩战一样，设定了这个冷战的架构。那的确现在出现新冷战的架构，这个东西也的确是非常明确。那当然现在所看到的除了新冷战架构之外，而且它有点像怎么样，是东西两边的海洋的那个 海洋国家对于这个在欧亚大陆内陆的这个陆权国家他们之间那个对峙。所以说在地缘战略上面，它的图像也有这个所谓的那个大西洋印太、这边的海权对抗欧亚陆权的这样的一个那个味道。那这是我们在看到，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面，民主对抗那个独裁，然后同时在地缘战略上面，海洋和陆权之间的一个对抗、这个图像现在是感觉越来越清晰。那对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要掌握这两个轴向。第一个在民主价值里面，我们当然是要站在民主价值这一边，一方面是我们自己本身国家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发展，本来就是要往这边走，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和全球的民主的这个同道一起，然后让这个民主它能够更巩固。那同时我们再来就是要利用在这海洋的这个海陆之间的那个争夺，这里面我们的那个位置，实际上这是我们地缘战略位置里面比较去要了解的地方。台湾啊，不管是说一些那个就是说边缘地带论地缘战略学家他所讲的，台湾这个地方它基本上是所谓的这个亚洲地中海的一个的那个关键，或者是说在那个太平洋和那个欧亚大陆之间的那个关的权力浮动的关键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反而可以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可以那个出现的一个新的机会啊，往往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发现得到。
今天这两位都是专家，是我们谈的话题也非常的全面，已经超出乌克兰。最后我想请教这个刘德海教授，今天我们谈了这个欧亚交界的乌克兰，还有东北亚的朝鲜半岛危机。其实如果更延伸时间和地点来看的话，过去从2021年开始，还有缅甸和阿富汗的危机，是什么原因究竟导致了这个疫情后疫情时代这个全球冲突不断，好像各个原本我们在教科书上念的导火线都一一的被打开被点燃。在这样的文明冲突和全球秩序动荡的情况下，台湾应该要如何自处呢？尤其是好像现在裂解成了美国跟民主同盟欧洲，然后还有刚刚您说这个同一阵营的包括可能中共还有朝鲜以及普京俄罗斯，台湾该怎么办？请教您。
是的，现在世局的发展呢，其实就如同美国这最有名的世界知名的Brzezinski 布里辛斯基的巨著啊，大棋盘啊，这明显的现在这发展就是一个后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陆权国对海权国刚刚赖教授已经讲到这个部分了，所以说这个是事实的，想要把这个全球大架构从美中主导的变成了战略三角关系，但是呢我刚刚讲了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容易啊，所以说这次的俄乌战争可能给所有的世界领导人啊一个很重要的警讯，战争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容易的，战争是很可怕的，血肉模糊的，多少人要受到伤害的。所以的话呢啊，可能啊未来其实在后疫情的时代啊，以及呢后疫情时代就是经济大家开始要更加的这个加速的膨胀的同时呢，但是又碰到了俄乌的这个战争变成了通货膨胀加剧，所以现在全球未来的说实在真正的大问题不是战争啊，而是经贸啊，而且我们要注意这个新冷战的这个结构来讲，不是单一的轴心，不是只有价值这个民主和共产对抗意识形态这种而已哦，它是一个多轴心的新冷战，那就是包括了经济科技啊能源军事力量等等等等啊，所以包含在里面。所以说啊，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在处理这个国际关系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谨慎啊。我像这个亚洲印太地区各国都非常欢迎希望能够赶快听到拜登总统所提出的印太经济架构啊。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其实那个跨的并不是在这个区域国家很喜欢，像东南亚他们也不喜欢这个，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在里面嘛，其实韩国呢更加有兴趣的可能是印太经贸架构啊，因为这个印度跳出来了，因为印度没有参加 RCEP 啊，印度跳出来了，然后就可以形成了一个这个美国的这结构下做一个印太经贸的架构，这样子的话呢台湾韩国都可以有一个更好的这个角色可以扮演的同时呢，我们也是两岸 毕竟是在这个地区是不能够离开这个地缘的政治的关系，所以说两岸的互动是经济的互动是应该要维持的，然后呢沟通要畅通的，这样才能够避免呢不必要的误判的战争发生。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怡中博士还有刘德海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非常感谢二位。
谢谢。
好的，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